上一次我们这个白法明门论已经讲到不正见，这是六种最后的一种，这是最这个嘞重要的一个，也是因为我们修学佛法了，首先要有正见，然后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因为你有正确的这个见解了，就能够树立明确的方向，用种种的实践的方法来完成这件事情，来成就自己的这个解脱。而与这个相反的就是无正见，那就是邪见，它是属于这个慧心所里面的这个独立的一个内一个心所，它这个是与染慧相应的，染无慧相应的，就是对于种种的这个道理不能够有正确的认识，能够障碍我们升起善法，像邪知邪见的人，他不要说这个礼佛了、诵经了、修持戒定慧呀、他甚至于来诽谤别人要修学佛法，他也障碍反对，这由于他的这个邪见的缘故，甚至于还来这个破坏三宝，那么就会成为他这个嘞解脱的这个障碍，乃至于他来生来世未来世的时候，他都不好要这个佛法，都不好要佛法，就是与这个嘞见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此见有五，上次已经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不正见呢一共有五个，这是具体的来讲，加上前面五个根本烦恼，通常来说呢是十烦恼，就是十个烦恼，就是五顿死、五力死，基本的意义我已经说到了，那么这里不讲，不再解释，不再重复。那么这个五见具体讲的话呢，就是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进取见，这个就是五种这个见的意思。那么今天我们就这个补充的内容呢，一个一个的来讲解，使大家能够对于佛法里面不正见有比较清楚一点的具体一点的认识，有这些认识之后，那么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自己思考，还是这个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交谈的时候所持的这个观点，是不是堕入到这五种不正见里面，还是这个呢得到了正见，远离了这些呢错误的见解，那你就比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呢界限了、标准了。那么第一个的话呢是身见，身见又是称为什么呢？我所见，也就是我所见，不知无身为五蕴和合之假者，而嫉妒时有我身，又不知我身边之诸物无一定之所有主，而嫉妒时为我所有物，何此我见我所见二者，则为身见，简略我所见，而当曰我见。这个是第一个身见的这个嘞基本定义，基本定义，就说了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会感觉到这个身体是我，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想法、精神 自我。那么这是一个很通常的观念，不管他是受了教育的人还是没有受教育的人。那没有受教育的，比如说小孩子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称父亲称母亲，这个最起码的一些分别都还没有，但是他这种个体感我体感还是有的。那比如说你把他的东西拿走啊，他不愿意不高兴，那么还有他这个饥饿的时候寒冷的时候，他有这个驱除寒冷能够解除饥渴的这个要求，这个自我中心的这种存在感，那他肯定是有的。而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呢，他就不可能继续存活了。所以这就是没有受教育之先他就有了。那受了教育之后那就是有后面的常见我见呢，对于我的一些种种的观念。比如说打坐的人，他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细色身和这个精神合合在一块，从我们这个粗分的身体里面出来离开，那么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灵魂，是一个不灭的精神。我这个身体啊是会有老会有病，最后这个身体散坏死亡了，那么离开这些身体的现象之外，有一个呢我存在。这个是有思想的人之后他会有这种的想法。因为我们这个要仔细来观察的时候啊，要思考的时候啊，就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讲，他也是这样说，这个有两个根本的内容。一个内容呢就是我是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宇宙从何而来的问题。当然是说这里不谈宇宙从何而来，不谈这个问题，因为这里主要是谈这个我见的问题，身见的问题，就是谈这个我是谁的问题，都会有一个嘞根本性的认识。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他其他的这个衣食住行世间的种种事业的这些作为都显得微不足道了，都没有价值了。为什么？因为自我定位没有，自我价值不存在，那怎么能够建立呢？那么从佛法的角度上来讲，这样一个我，它主要就还是呢以我们这个五蕴身上来建立的，来思考的，认为这个五蕴假合的这个身心就是一个呢不变化的中心，从我们小孩子起一直一直长大到老的时候，要走的时候，哎呀我现在怎么又走了，舍不得走。那么从小到大他自始至终呢都认为我是一个实体，是一个不变化者。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放开这个时间距离来看，将一个人婴儿的时候的照片和他这个50岁80岁之后的照片放在一起，假设第三个人来看，不是他本身，跟他不认识的，那可能他会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三个人，而不会将三个人联系到原来是同一相对的这个相续个体，他的婴儿期、他的壮年期、他的老年期。但是在于这个申请身见者的本身来讲，他觉得小孩子也好，壮年的也好，还是现在我老了也好，这个都是我。虽然从表面的这个现象上来讲他会认同，哎呀这个人呢他有这个婴儿期壮年期老年期， 有这些种种的这个过程，不可能是不变化的，它是变化的，但是它的内心的这个意识里面呢，还有一个顽固不可破的建立，就是觉得不管我老我壮，我婴儿时期我就是我，所以在他的这个深刻观念里面来讲，就是在这个五蕴聚合体上有一个真实的存在者，那么有了这个存在者的时候，就以这个中心来建立价值，就是我的衣服，我的证件，我的房子，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由这个五蕴上建立实体中心体之后，然后再建立它相关系的这些事物，那么就是我所见了，就比如说这个我的国家，我的这个种族，那么如果从人类的角度上来讲，他如果是去到外星球，他会说我的地球，那么他这个就是呢我所，我所，实际上这个房舍、衣服、地球、国家种种，它本身也是相对建立的，是因缘变化的。就像今天我赚了100块钱、1000块钱，放到我口袋里面了，那这个是我的钱。明天我买东西，买了衣服，买了鞋子，买了水果、糕点，那么这个钱又交给别人了，然后又怎么又换来这个衣服，换来这个鞋子为我所，那个钱又不是我所了。如果真真实实有一个我所的东西，那么应该说你这个钱花出去了以后，它还是你的，但是呢你花出去之后，别人收了之后，他说这个钱是他的。所以这个稀所物它不是决定的，但是我们不进行观察的时候，不从佛法的这个真理上、道理上进行观察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实有的感觉，觉得这个是我的，我的衣服、我的房子、我的家人，或者像我们师父的话，我的同参道友、我的寺院，这个我认识的这个居士，那么就建立这个我所的感觉，嫉妒，嫉妒就是分别的意思了，认为的意思，这个思考想象的意思，这些都是我所有物。那么这个两个合在一起，一个是我见，一个是我所见，一个是我见，一个是我所见。我见的话呢，就是细的分了有两种啊，一种是寂蕴，就是依我们的五蕴，在五蕴上起了错误的认识、错误的观念，认为这个就是实体的中心，这个本身的存在，这个是寂蕴的这个我见。离蕴的我见呢，就是觉得这个生生灭灭的心念、精神和这个新陈代谢的身体，这个除开而外，有一个随方随缘而应现的，而产生认识、产生感觉作用的这么一个存在者，那么是离蕴即我的意思，离蕴即我的意思，这就是我见。我所见的就是以这个中心为展开，它相应的这些细属物，我的文章、我的思想、我的这个用具等等，那么这个是属于是我所见的。那么这个总和来讲，就称为身见。在经常的这个转这个说这个见的时候呢，就说是呢这个我见，就只讲我见，就略去这个我所见，实际上你有一个我见了之后，它相应的就会有我所，它相应的就会有我所，就好像我们认识事物一样，你说你有认识，那你认识什么？ 你有认识的话，就会有这个被认识的对象，有能就有所，所以有身见，就会有呢这个身所见，就是有我见，就会有我所见，就会有我所见。那么这个是对于我见的一个呢基本的认识，基本的了解。后面的这个边见等等啊，都根本上是依这个身见而说的，依这个身见而展开的。而我们修学佛法的这个核心的部分，重心之重心呢，就是在于破除我见。有的人说这个怎么会啊，比如说我大公无私，我为大众服务，我的东西也就是别人的东西，我有这样平等下，是不是这个我见没有了？不是，这个时候他只是将这个我见的范围给它扩大开来，他的我见的性质并没有变化。就好像我们这个投胎的时候执着于这个父亲母血发育成了自己的身体了，那也有可能是别人来执着这个父亲母血发育成他的身体了，所以在《梵文经》里面说这个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这个呢女人是我母，地水火分呢悉是我身体，为什么呢？你执着相应的这个部分的时候，那就变成你的了，变得你的我之所依了，变得我所这个建立的这个基础了，那么这个是就是最主要呢，由你在这个现象上产生的这个中心的实体的这个呢见解，这个就是呢我所见，这个是一个根本的。那么在表现上你也会看到它的种种差别相，这些种种的这个存在。而你在这个内心意识里面你要破除的话呢，肯定就是缘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的因缘生灭来观察。因缘生灭的观察升起的时候，也就是你我见消除的时候，那要对于这个我见的错误深刻的这个了解，然后呢在内心里面做观察，就是修常观呢、修止修观呢这些方法了，而做观察你才能够呢破除，才能够破除，就好像洗东西一样的了，你看起来这个是洗干净了，或者你看起来你的房间是干净的，但是呢比如说某一个事情啊，有人来我要打扫一下，或者某一个活动要办啊，要把这个地方清一下，那么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脏东西，那我们对于这个我见的定义身见的这个呢认识有了之后，你就仔细去观察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我们平常这个想想，我把这个小我放弃它放舍它，那我的我见呢就没有了，不是，它就转向于另外一个事情。就好像我们有的人呢，他对世间的事情不执着了，他开始执着佛法，那就有一点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在于学佛法的人呢，不是要你说不执着世间执着佛法，而是要深刻的观察世间的过患，如实的理解佛法的道理，依照佛法的道理的来做来行，这才是对的。不管你是执着世间也好，还是执着佛法也好，而我们讲说执着佛法的执着是要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下执着呢？就是对佛法有正确的认识，能够坚持不懈的来观察来修行，一步一步的破除自己对于种种思理上的疑惑，这样你的执着才会消除。其他的学问上呢，他只会把这个道理建立之后往着这个训的方向去发展，这个是世间的这个方向， 不管它这个理论上多玄妙多深邃，最后它都要导向这个方向。但是佛法不同，佛法是以气出气，这个是在一些经典里面都会运用的一个比喻了，就像这个刀把断了，那我要换一个新的刀把，就拿一个木头棍子打进去，把原先这个断了的这一节了打出来，然后我才能够换一个新的，称为以气出气。我们现在学习佛法闻思，那都是生灭心，都是分别想分别念，但是这个分别心分别念呢，它是一步一步的认识我们分别念分别心本身是对还是错，然后认识到是错，就从这个错误里面出离开来，那么就能够达到保锁，就能够彻底的呢契入到真理界。契入到真理界的时候，它前面这个方便呢就抛开了，它已经站到究竟义了。所以在这个有一些论里面又比喻了，好像是我们过河的时候，那你就有一个船，你如果没有这个船，你没有办法过河，你是过不了河的。但是你过了河之后，你还能够背着这个船走吗？显然这个时候是多余的了，不用背着这个船了。如果我们还在身见边见的这种种邪见当中，你就必须通过闻思的了解，认识到身见边见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你才有可能不依我们原来身见边见种种这些邪的这是不正的颠倒的想法而继续这样去想，要转向于正的方向。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的了解了，你就树立不起来，你就树立不起来。所以它本身还是这个分别还是一种认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对于身见的认识。第二个的话呢是边界，一旦有我身起我见之后，或起我或嫉妒为死后断绝者，或嫉妒为死后亦缠住不灭者，是有二意，起于身见后边之万见，故名边见，偏一断或缠之一边，故名边见。那么什么叫做边见呢？这里要继续进行阐述，就是讲我们这个身见认为有一个我存在之后，因为这个五蕴聚合的有一个实有的这个中心存在之后，那这个是身见有了，那么又由这个身见就会开始想，想我这个身见呢以后是不是说永远继续不断，还是说到一定的时候啊这个实体性的东西就灭掉了，就消灭了，失去了，散坏了，没有了。那么就是散坏了没有了，这个是断见。认为死了之后呢有永恒的存在，常住无灭，那么这个是禅见。那么前面这个身见呢，我见，这个五蕴聚合的我体实有呢，那是根本性的。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这个思想观念里面，有两大类的人，一大类呢是有这个宗教信仰的，有宗教性认识的，他们承认有这个精神体的存在。那么另外一派呢是以我们现代自然科技的观念，以物质为决定精神意识的，就觉得我们的这些分析思考啊认识了都只是这个物质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大脑是一个高级的运动器官，
所以呢就会产生种种的认识作用、思考作用。等我们这个大脑一死完了之后，那人也就不复思考了，不复去想了，就再也不会有这个精神力量的延续了。就这两类。那么不管是哪一类，它如果不是依佛法的道理了解生命现象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个边界的两种极端。要么呢，一种是觉得人这个禅进呢、修善呢、上到天界、上到天堂，比如说这个当时印度有一些这个宗教啊，认为得到非想非非想定之后啊，就是长生不老了，永住不灭了。为什么他能够住八万大劫了？看前看后啊，都好像没有边际一样的，很长很久远很久远的时间。所以呢，就觉得这个精神呢是永恒存在的，是不灭的。那么这个是常见。而断见的话，现在我们很多一般的人呢都容易产生断见，就是认为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人死了之后我就不复存在了。那么一种呢，我死了之后是身体死了，但是精神不死，精神永垂不朽，我们讲它继续呢存在，或者是说这个灵魂呢在转世了这些都不是属于佛法里面正确的观念那么要不然是断见，要不然是常见。那不管是断见常见，从他现在的言语造作思维习惯来讲，他就有深深的我见，深深的我见。有了这个我见之后就有我所，所以我们有不同的人呢，他有不同的感受同样一个音乐，有的人听了非常的高兴，有的人听了这个音乐忧伤，有的人听了这个音乐觉得烦躁比如说讲修禅定的人，声为禅刺，声音是禅定的刺就比如说我们衣服里面扎了一根刺你走一走他要扎你一下，走一走你要扎一下，挺不舒服的。同样我们静坐禅修的时候这有一点什么声音来吵你一下，你就好半天才能够静下来。所以这个身为禅刺，如果这个心态和谐平稳的某一个阶段的人，他不喜欢听种种喧闹的声音，音乐歌舞声这些他都不喜欢那他自然就不会有好的感受，而这些种种的感受就与他本身的认识、本身的思想观念有关系的有关系的。所以这里的话呢，如果关照我们五蕴本身的时候，就看出来五蕴为我本身就是呢我们的颠倒作意我们的虚妄分别我们的虚妄分别。那么由此为基础而展开的，那就有断见，有常见那么它是一个真实存在体嘛？这个存在体呢，它是一段的呢，还是一直一直有的呢？既然是一种存在，它不是这样的状态呢，就是那样的状态所以有了之后呢，它就被嫉妒，也就是它被分别，它被这个观察了、想象呢，就是永恒的、断灭的两种。那么这个就是边界那么边界的这个词的这个诠释，唯识家呢就以为说在生见之后所起的万见，一的生见所起的万见，所以称为边界称为边界。就好像我们说水果，那水果跟蔬菜都不一样的，水果有它的范围了它是一般的话呢含有这个水分的那么可以来吃的，然后它是一种这个果实，不需要挣扎煮炒的一个食品蔬菜不一样，蔬菜呢它是可以有挣扎煮炒整整这些加工处理的， 水果呢不用加工处理，直接呢洗干净了就可以吃的，那么就是它的这个呢范围，有了这个范围，就有对范围的这个呢认识，分别。那么有了我见之后，那自然就会有对我见这个我体存在体，它是永恒的还是一段的这么一个认识，那么这是一个对边界的阐释。偏与断和偏与长这一边，故名边界，这是句式里面对于边界的这个解释。什么叫边呢？它要不然是导向断边，要不然是导向这个长边，这个就是边界解释。那么第三个是邪见，邪见的话呢，就是博无因果之道理，以为是无可招结果之原因，亦无有原因而生之结果，故恶不足恐，善亦不足好，如此谬见乃邪之最邪，故复以邪之名。这是第三种见，就是边见之后的邪见。邪见的话，就是说，对于事件相对的这个现象的认识，而前面是根本性的一些认识。那么这里邪见的话，就是说，他认为没有因，没有果。没有因缘果报相对的这个作用，这个就是邪见，这个就是邪见。他就觉得我现在做好事也好，做坏事也好，对于我的以后啊，这个是不相关系的，没有影响的。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做坏事撒谎，但是他谎撒得好，能够自圆其说，大家还乐意听，都没有人发现，大家对他还是很高兴的。那这个撒谎他本来是一个恶业了，但是他还是做的那样好了，看起来也没有说会招苦果。这个人他心很好，帮忙这个帮忙那个，但是人家就觉得他这个善心人呢，他应该帮我的，或者是说觉得这个人傻，大家还看不起他，自己有好的这个事情呢，他分享给别人，他还不懂得自己个人呢自私受用，就大家对他这种态度，那从他这个善业上来讲，怎么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呢？那就会产生种种这样的这个误解，因为因果是甚深甚细的，从佛法来讲，这个因果是贯穿于三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但是我们讲这个浅的来说和近的来说，你对一个人好，那别人肯定是觉得如沐春风，你对人坏，人家讲说恶语伤人恨不休，好言一句呢伤冬暖，那你这个说了不好的话了，别人马上就不高兴，这个就是现前的真善果，真善的因果，哪里能够没有因果呢？如果没有因果的话，那如这我们做种种的事情，它都应该是说又会变成好的，或者又也可以变成坏的，那因果就会错乱了，所以拔无因果的话呢，它是一种邪见。但这种邪见它主要这个特征表现在于否定生命这个现象里面的生灭相续，因为现前有一些相应的作用它也是没有办法否定的，它也是没办法否定的，那么这种的话呢，就是它造成它的会玩世不恭呢，或者是做种种恶业了，沾沾自喜，这个的骄慢，前面讲惭愧心所无惭无愧，是 对治惭愧，是这个这其对治呢是惭愧，就是他对于种种的事情呢，不去做，要做善，不做种种恶行，就是对这些道理有认识的，对这些道理有认识的。那么这个的话呢，这个是最强的这个呢烦恼，在这个见里面，就是最大的。我们讲说断善根是他这个正确的见解断了，起了邪见了，这个是断善根，断善根，所以是邪之最邪，所以从名善来讲，这个就称为邪见。第四个是见取见，以略知见为始，取其他种种之略事，思为此最甚殊妙，善之见智，虽指身见、边见等之见，然善含有其他种种之事物。这个是对见取见的定义，就是以略知见为始，就是由身见呐、边见呐、邪见呐、种种这些嘞错误的思想，为起始，为开始，然后取其他种种之劣势，就是由身见呐、边见呐、邪见种种这些见解产生的种种行为、种种思考。这些种种的做法，自己认为是最殊胜的、最殊妙的，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呢见取见。第一个见，这个见字，见取见，后面这个见字就跟前面五见也这个身见、边见、邪见一样，它是一种颠倒的邪知。见或者身见，这个颠倒的这个染秽、染污秽。那么前面这个见呢，它是指身见、边见等等这些具体的见解。这个取这些见，见取见取啊，就是取这些见为圣、为殊胜。比如说像有一些地方呢，他们起邪见。就认为说杀三牲祭祀，比如杀猪啊、羊啊、牛啊，去祭拜这个天神，祭了天神之后啊，就能够五谷丰登啊，风调雨顺，这个地方村寨聚落平安吉祥。那么结果他们每年到某个时候的时候，就是杀三牲祭祀去供了，然后没有去参加的人呢，他觉得没有好好的去侍奉这个神，而我们这些人很有诚心、很有诚意，你看我们做了，这样才是对的，这样才是好的，那么他就以此为圣，这个就是见取的意思。他不但不觉得这个不好，感到羞愧、感到惭耻，而反以这个为荣耀，这个就是见取的意思。那比如说我们有一分呢，比如说他觉得自我解脱了就可以了，脱离三界自如中，那么这个也有一点见取的过患在里面，你不要得少为足，不要在这个中途啊以为保所，你要究竟的探索佛的本源的时候，要像佛一样的具足大悲，成无上菩提，这个救济众生无有穷尽，利益众生既拔生死，这样才是呢圆满的。所以以略知见为始，当然这里讲略知见呢，主要是讲身见、边见、邪见等等这些错误颠倒的这个呢见解思想，这个以及由这些种种思想所起的事情，为殊胜，为殊胜。那么最后一个是戒禁取戒， 借鉴取鉴其实也可以纳入其他讲，然上为其他种种之事物。借鉴取鉴就是由于我们不正确的见解、深见、边界，深见是最根本的，然后再衍生出边界。边界的话，乃至于对世间相对现象、出世间的这个决定，不得正确的理解，就会认为没有善恶业果了，没有解脱的圣人了。你看大家都是在烦恼一大堆，我都没有看到解脱的人，所以佛教里面、佛法里面说有证阿拉汉果，说有成佛，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他不相信。那么这个就是属于邪见，拔无因果，认为没有这个嘞，出世间解脱的圣人，认为没有可能得到解脱，因为世间上的人，你看大家没有哪一个人不是想自己能够得到快乐，能够脱出烦恼，能够免除烦恼。你相信我们通常很朴实的观念呢，有的人呢，他工作啦繁忙啦，事情不顺利啦，他说呀，我心里面很多很多的烦恼啊，哪一天我能够消除自己的烦恼就好了。可是没办法，还是烦恼。他自己有这些烦恼的经验，他找不到一个路子方向能够脱离烦恼的，他就也否定了佛菩萨了所说的法，所说的这个无上甘露。有了这些无上甘露，能够了济内心的病苦，由这个病苦转复为健康，也就是觉悟，断除烦恼，他就否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是邪见。那么这里借鉴取鉴呢，由善知见取鉴，遂以非理非过之境界为始，取其他种种之行法，以自为升天之因或涅槃之道者，此中有二种，是牛界或鸡界等，为升天之因。是曰非因即因之借境取见，修徒非断食等种种之苦行，以为涅槃之道。是曰非道即道之借境取见，这个是最后一个颠倒座椅。这个借境取见，借境取就是说，由他前面执着种种这些为这个殊胜之后，那么既然他心里这么想了，他也就会那样去做。就像好像有些民间信仰的一样了，这个什么跳大神的了，仙呐之类的啦，或者世间种种错乱境界，认为人呐一定要竞争呐，一定要自私一点呐，种种这些邪见，他说人不为己呀，天诛地灭，这种种这些颠倒错乱的见，认为说，或者说这个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个过一天算一天，种种这些呢见解，他自己觉得是这个，他认识到了这个是最好的，其他人呢都有点傻，都有点笨，他就以此为胜。由这个为基础之后啊，他就有自己的坚持，就会有自己的这个行为了，就是以不合道理的是以非理非过之境界为始，就以种种这些错误的这个道理认识来持持这个嘞境界，持持这个境界，做这些事情，认为可以升天，认为这个就是涅槃解脱。比如说有的持牛戒、持鸡戒，持牛戒的呢就像牛一样吃草啊，持鸡戒呢就像鸡呢一样的啦，这个一只脚啊站的啦，这个站的睡觉啊，他觉得这个人就做了，将来就能够升到天上去。你像有些不正确的观念的人，
他们认为抄了某一部经典，当然也不是佛教的经典，就可以升天。你要把这个伪经或者是错乱的经典呢烧了，你会下地狱。其实这个就是由这个嘞错误的见取产生的这个境界，产生的这个进取借进取产生的这些嘞事情，有这些有前面这些嘞产生的。那么或者的话呢，他以种种的这些苦行呢为解脱，为证的涅槃。就是有一派呀，他认为说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种种的这个嘞烦恼啊痛苦啊，那是过去的业力所造成的啦。那现在我天天来受苦，天天来受苦，那我受了苦了就不用受苦了，这样我就是得到解脱了，证得涅槃了。那么这个是非果的即果，一个是非因即因，一个是非果即果。比如说得无想定，生到非非想天，认为证到这个定里面就是得到解脱了，那么这个也属于是借进去，也属于借进去。这五者都是这个恶慧，都属于这个颠倒见，都属于这个颠倒见，所以影响我们修学，障碍我们获得解脱的，获得解脱的。这个是五个见的意思，五个见的意思。虽然说这个内容并不是像其他有些这个论述一样是很广泛很广泛的，但是呢这个基本的概念我们掌握了之后，就能够从这个思想上了解自己，观察自己是不是堕入到这种种的这个错误里面。在讲这个修行的时候啊，会有种种魔障，将种种的魔障呢都归于四类，也就是烦恼魔、死魔、五蕴魔、欲界天魔。那么最根本最根本的魔是什么魔呢？就是烦恼，烦恼魔。烦恼魔里面种种的最根本的就是我们种种的错误的认识、颠倒的见解，以这个烦恼为解脱，以不能够走向解脱道的这个经验境界为解脱，这个是最大的困扰，最大的困扰。那么这个五个见的范畴呢，就可以说能够包括了，能够包括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对这个五见的这个内容先有这么一个大概的了解，在以后的这个佛法的学习过程当中啊，你要继续努力，不断的具体的深入的认识到这个五种见的含义，因为这个六根本烦恼分开来的时候，就是十个烦恼了，贪嗔慢无明疑，这个五个呢称为顿时，身见、边见、见取见、邪见、见取见、借进取见，这个称为是历史，利益的利啊，厉害的厉，锋利的利，历史。就是说这个五个烦恼是我们思维活动里面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思考。由这个错误的认识思考的话呢，它直接就会影响我们的认识活动、 我们做种种的事情，就好像人戴的一副有色的眼镜呢，他去看外在的事物，看一切都是有这个颜色的。就由于你拿了一个错误的尺子去量布，你很努力的量了种种的结果，最后都是错误的。所以这个历史，这个五件，它的影响是非常的细微而又直接的。这个五顿死的话呢，就是说它是众生由这种种见之后不断的这个串习形成的烦恼，它不是一下子能够成熟的形成，要断除也是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够断除的。就好像我们第一次看到一个东西，这属于见上的，认识上的。那么说反复的看，反复的看，你对它就有或者是高兴的想法，或者是不高兴的想法，渐渐的就升起来了。那哪一天你要断除你对这个事情的贪着的话呢，不是一下能够断得了的，它要经过反复反复的思考之后。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啊，这个五力识啊，加上随我们这个五力识所起的贪嗔慢疑啊，称为是见惑啊。那么这个贪嗔慢疑无明这些，这个顿死不随见所起的，那称为修惑，就是称为思惑，那要一分一分一分一分的断。而我们在见上的错误的这些种种的烦恼，只要你通过观察之后能够深入了解，然后一下子将这个身见破除了，就好像太阳一出的时候，日照高山，遍照一切，这个通天彻地都是光明的。我们要是这个根本的结我见破除之后，那么其他的这些了根的就这个嘞，开始降伏，开始破除，就是要从这个见上，所以我们这个对于这个基本的这个道理的了解了，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这个讲课呢，就有一些事情呢，我还是重复提到，也就是引起大家的这个注意，不要说我没讲呢，那你自己没有好好理会、意会、重视，那就是你的事情。这样的话，我们在学习佛法上，对于佛法道理的理解上，你就容易走偏一点点，走偏一点点，你就抓不到这个重心。所以在这六根本烦恼里面，最重要的要理解的、要认识的，就是这个不正见。那么下面随这个六根本烦恼之后，是这个嘞随烦恼，也就是五味心所里面六味心所里面的第五味，叫随烦恼。前面为什么叫根本烦恼呢？就是说它是这个烦恼之所依，是主要的烦恼。随烦恼呢，是说由这个六种烦恼的分位等流所建立的，所以称为这个随烦恼。随烦恼一共有20个随烦恼，我们这里这一次啊只能念一念，等到下一节课的时候我们继续讲，才可能全部讲完。一份 二恨，三恼，四负，五狂，六常，七骄，八害，九忌，十奸，十一无常，十二无愧，十三不幸，十四懈怠，十五放逸，十六昏沉，十七调举，十八失念，十九不正知，二十散乱。这就是随烦恼，有这么多。那么我们对根本烦恼有认识了，随烦恼也有认识了，那你自己就可以常常检查自己，观察自己，你有烦恼呀，还是没有烦恼？这样你就会对自己呀，有一个嘞明确的认识。而如果是烦恼的，就应该想办法对治、消除。如果是前面的这个善心、善法的，你就应该继续嘞深入观察，继续增长。我们要修行呢，要能够福慧增长呢，智慧上要有这个来进步啊，就要从自己的内心来进行观察。我们对这些基本的定义了解了之后啊，才知道我们原来有这些种种这么多的烦恼。那么不懂的人呢，世间一般的人就觉得啊，我自己心情啊蛮好的，这我没有烦恼。但他不知道，其实他觉得没有烦恼的时候，可能甚至于就是他烦恼猛烈的在现起，而且自己也正在加重自己的烦恼，或者是宠着自己的烦恼一直在增长。那要是我们这样学习之后，那么他就不会这个样子的了。比如说前面讲贪烦恼，贪烦恼是与有惧染着为性。当我们看到这个好的景物的时候，听到美妙的声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喜欢呢，觉得很舒适了，你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烦恼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一般对于佛法没有认识的人，世间的角度上的人，那学了我们这个白法，受了这个道理的这个认识之后，他就不会这个样子的了。当我掀起这些镜像的时候，我觉得很舒适的时候，你有没有贪心？贪心本身就是烦恼，你贪得越重的时候，你失去的越痛苦。就是说在你高兴的时候，你的坏苦正在现起，正在增长。那如果你修远离的观察，修无常的观察，对贪心的这个省察，你有的话，你就会在这个视线出现的时候，将你心的结了渐渐的开始打开，就好像一根绳子打了结似的，你把它打开之后啊，这个绳子就顺了。当我们遇到这些好的事情的时候，不随着它增长这个贪婪心，你心就开始有些自在了。当我们打坐的时候啊，有的人也是为什么坐一坐进步了，而过些天之后又退步了，坐到原地方来了，才怪呢。就是他自己对于这些烦恼相、心相不认识。我们学这些基本的道理，就有那么好，就有那么妙。这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认识到？没有认识到跟你不相关呢？认识到了，就对你这个很大的帮助。你修学的话，就会这个一日千里的变化。 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了。这里因为我们在讲呢，也没有办法讲更多的内容了，所以我就讲一点这个题外的话。就像以前讲窥基大师，他去看这个《道宣律师》的时候，《道宣律师》因为他是直接经典的，人天感应。他在终南山住的时候啊，有这个天女给他送饭。那么窥基大师去的时候啊，没有天女来送饭了。窥基大师在一起住的时候，聊完之后呢，晚上就在他那里长房睡觉。那么道宣律师就在那里打坐，坐的，我们讲夜不倒单吧，晚上不睡嘛，精进啊。当然这个也是有一点基础才做得到。那么憨生大师就在那里有点，窥基大师有点打鼾，打鼾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了，那么这个道宣律师就说了，你这个怎么晚上还打鼾呢？这出家人应该是精进了哦，但我昨天一晚上呢都没有睡好，这个都没有，这个坐禅呢都没有，安稳好。那窥基大师就说，他说你昨天不是背上痒吗？那个狮子，你一挠的时候把它摔到地上了，那个狮子它的脚啊痛了，这个声音呢也吵了，我们也休息好，就是他观察的这个相呢，更细，更细。那个是好像近代的来果禅师吧，他也讲过他的这个经验，就是说很微小的动物，他的这个行动都能够观察到，都能够观察到。后来这个窥基大师走了之后啊，天女又来送饭了，就问他为什么你这个这几天没送饭了，他说这几天呢，百万人天，这个光明晃晃的，我到这里都找不到地方了，所以没办法给你送饭，就是我们要观察这个星象呢，要细，要认识这些星象，你才有办法去调整。这里讲了一些话呢，无非就是启发我们对这个烦恼相、善法相，等等有一些认识。好。